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很高兴啊，又能和李进一起来聊天来谈车了哈，也能有机会学习很多跟汽车相关的最新资讯和知识哈。同时我们这个节目全程都会开放热线给大家，如果过程当中您听到有什么有意思的想多问一问哈，想请教李进跟我们一起探讨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也会很高兴哈，请李进帮您解答任何跟车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好，那么今天首先想跟李进来聊一聊这个 Cybertruck 啊，虽然上市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每一次只要它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都是特别的吸人眼球哈。那最近我看到说，有人居然用这个 Cybertruck 啊，这个最新的电动皮卡明星来拉建材啊，看来这叫什么？真的是，就是很不客气啊，把这个车用到刀刃上去了，是吗？
是，其实丁月，你看啊，这个 Cybertruck 呢，我原来最觉得有点纳闷的是什么呢？因为 Cybertruck 它后边的那个 trunk， 它的两边的那个两边那层，你叫它这个，两边的有点像个墙一样，是吧？它这个两边呢是斜的下去啊，所以我看很多的这些皮卡的客户啊。他们都是，你知道，这个传统的皮卡是四四方方的嘛，对不对？然后它上边再架上一个工具架子，这样它可以这个运这个，比如说木材啊，底下可以石膏板啊，等等等哈。但是这次呢，终于见到就是有人特别为这个特斯拉 Cybertruck， 定制的一个这个架子。这个架子呢，实际上它，不是这个两条是横杠，它一条是斜着的，然后这个斜着杠呢是在那个照片上面就是 bolt on 这个螺丝锁定，在这个特斯拉那个倾斜的这个旁边的这个车边啊，然后呢但是它上边是平衡的，是平的，然后我看它这个照片上面呢，上边大概装了我看那个兰博公司呢，它是用这一个叉车啊，把差不多50个，至少50吧，50到70个2x4这个木头哈、啊，放在那个架子上边，然后它的那个货舱那个地方全都装了这种25的这个隔热的这个玻璃纤维啊，就是一卷一卷的哈。然后呢，有的这个读者呢就说，哎，他在这个卡车怎么能把这个木头比较重的放上边，这不就不稳了吗，对不对？
是啊，
头重脚轻。但是呢，另外一个这个读者呢就说，哎，你别小看这个 Cybertruck， 因为它最重的是电池，这个电池全都是在它这个车底盘这个地方，所以呢它不像其他的这个汽油的这或者柴油的车哈，它这个重心呢实际上是蛮低的，所以呢它上边放这个木材是绝对没问题，哎，所以我是看到这个呢，就觉得，哎，至少有人哈，把这个 Cybertruck 就是用来做这个什么，用来送建材也好啊，送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行。
对，这个是应该就是说这个皮卡车就是它的一个正规用途是吧？大家买来皮卡不就是拉货用的吗？对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挺让我意外的，就是它居然能拉这么多的建材，因为我也看了您说的那个视频啊，真的我一直往里塞，居然能塞那么多。还有就是您说搭那个货架，
哎，
相当于把这个 Cybertruck变成了一个小 loft 一样，什么上下两层是吧？
是呀，
它可真是把它的这个效能发挥到最大了哈。
没错，
哎，但是确实，为什么这个事儿能成为新闻啊？因为现在 Cybertruck 在大众的认知里面，因为它毕竟市场流通量不多，对吧？然后呢，就是每一辆出来都像明星一样，然后甚至有人做这个 Cybertruck 的生意嘛，就是他把自己的 Cybertruck 放在那些租车平台上，然后以特别高的价格去，哎，就是可能租给你一天两天，然后很多人都迫不及待的去开箱这个，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台车
呀。说老实话，我自己我并不觉得 Cybertruck 好看哈、我真的不觉得这家车好看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倒反而是希望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真正用这个 Cybertruck 当然不是说只是为了受酷哈，而是真正的用它来、uh-huh. 来做这个啊、像装修啊或者载货啊、uh-huh. 等等的。那我看这几个那几个男士呢，就是一路往上堆啊，我觉得哎蛮有意思的。所以呢，
哎，但是它这个价位对于就是真的搞装修的朋友来说，会不会有点超支呢？会有没有点 overprice 呢？
不一定，因为他不一定是买那个最高档的那款哈。你看这几个人的完全都是一看他们就是整天都是干这种，是吧？不然的话你买那么多木材干嘛，对不对？
是，
所以他肯定是对。所以呢只要他能做，哎，那我相信别的人也可以做。 Cybertruck 他的你只要不是买高配的那个，你买那个低配的啊，你假如是在不是
低配多少钱？
低配的好像据说五万多块钱，不是那么
贵啊，才五万多吗？
对
呀。哦，因为我看到市场价很多，这都十二三万呢，什么
的。哦，那是炒的，而且是那个最高配的，
哦、
但是你不用买那么最高配的，对。
嗯，行，好，那么行，那我们希望哈，这个路上能见到越来越多的吧，就大家也不用大惊小怪的了。
嗯、
然后如果都是来拉货的话，可能就大家就觉得哦，也就是不以为然了，是吧？
没错。
现在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嘛，所以 哎，只要它出现都是新闻。好，那下面李静想跟我们来关注哪个话题呢？
啊，在美国，咱们上次呢，不是在美国啊，咱们上次已经 cover 了本年度的三个汽车大赛，对不对？包括这个Indy 500啦。然后这个摩纳哥的这个方程式大赛车，然后再加上勒芒的二十四小时耐力赛啊，咱们都 cover 了。好，那上周末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美国哈，有一个叫 Pikes Peak， 那什么意思呢？它叫派克山。那它的这个比赛是怎么着？它不是说你跟我，我跟你在那儿在那个赛道上拼啊，它就是说呢，就是说你从山底下开到这个山底，这个山峰就叫做 Pikes Peak。 当然它上山不是一条直线的，九转十八弯的， 到处都是哈。然后这次呢我就发现呢，电动车在这个 Pikes Peak 这个爬山竞赛啊，竟然可以说取得了相当亮丽的这个成绩哈。
哦，真的吗？
对。然后呢它这个比如说平时李进觉得那个 Rivian 的那个卡车哈 R1T 啊，因为它是比特斯拉的 Cybertruck 还要早上市。 Cybertruck 其实是最近才上市嘛，对不对？
是啊。
哎，但是呢这个 R1T 呢这次哈竟然就说它的这个成绩比这个同样的这个驾车这个赛手比它去年之前快了30秒。30秒实际上是蛮多啊。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以10分53秒，这个爬到这个顶峰，
哦，
啊，开车啊，猛开，你能开多快开多快。但是他还不是最快的，最快的也是一个皮卡，是什么皮卡呢？就是福特的那个2024年的这个 F150 Lightning 这个皮卡，他是用多快呢？但是这个我相信是因为我一看那个人呢，他是职业性的这个赛车手哈。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不是职业性的。不是职业选手，这个职业选手呢，他开到这个顶峰，在这个2024年福特 F150 Lightning 皮卡呢，他只用了8分53秒，半，
哇，差了差不多3分钟是吧？
啊，差不多2分钟，
嗯呀，哎，我其实也是挺意外的哈，就是一般赛车不都是那种改装过的很酷的，然后底盘很低的车，怎么在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皮卡更有优势吗？
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平时呢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个 Pikes Peak 它的这个爬山哈，爬山赛。但这次呢确实是我看它这个第一名呢，哎，就是个福特的 F150, 因为它这个爬山呢不是像方程式大赛车这样子，并不是说你要用比如说我来个勒芒的这个赛车会不会快点，不一定。啊，它每一个这个赛车哈，它都是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考量啊，它的这个弯道，而且是从低往上，而且它这个 Pikes Peak 呢是蛮高的啊，好几千尺，然后呢，你上到这上边之后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假如你是普通汽油的这个内燃机的话呢，你会在高山就是那氧气越来越稀薄，
嗯，
哎，但是电动车他们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是，
哎，所以你这个氧气越来越稀薄，就被人说，假如你是一个，这个、这个什么长跑的，被人撵着脖子，你想你能发挥这个最好的这个状态嘛？对不对？所以这次
就是这个内燃机也怕缺氧是吧？就是燃烧不充分是吗？
对。
嗯 ，OK， 好，那看来未来电动车在这个叫做什么爬山领域啊，爬山赛道可能也会有一席之地了啊。嗯，好，那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哈。接下来咱们得休息一会儿了，李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最新的汽车资讯。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李进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汽车的颜色选择好吗？
你说丁月，咱们汽车你知道这颜色那绝对是什么，情人眼中出西施，对不对？你喜欢的颜色别人可能觉得非常难看，但是每个人都爱好不同，但是呢至少哈每一年你知道作为这个汽车的厂商啊，他得决定他出产的这个汽车哈，最 popular 的最受人欢迎的颜色是什么，而且他还要考虑你知道这个市场人的这个这感官会审美观啊，他随时会变的，对不对？
是，
但是呢
听您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这个汽车厂商有点像那个什么四大时装周一样，
也对，
还得定个今季特别流行色是吧？
没，
汽车厂也要定这个吗？
他们确实是他们的这个市场研发怎么说市场调研呢、他一定得就是说把这个他每年也会推出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所以呢有些汽车它那个颜色呢并不是特别 popular 当时哈，但是呢过了之后呢反而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抢手的那么一款车。
就是因为少是吗？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对。那咱们今
天。那有哪些您是要跟我们讲讲有哪些这些稀有的吗？
我们不讲稀有的，先讲这个最 popular 的哈。
好。
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咱们从就是最近啊这些年头来说呢当然它和你比如说你开的是皮卡或者你开 minivan 或者你开的是豪华车或者你开的普通的车，它的这个颜色呢是有一个大致上的这个类似啊，但是也有不同，那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
咱们首先呢咱们就也不用讲太多嘛，对不对？就是讲前五六种这就够了。假如你开个 SUV 哈，那最这个用的最多的颜色是什么呢？是灰色。这个
灰色
我们讲灰色可能就是 gunmetal 那种灰色哈，金属灰。第二就是
有点出乎我意料，其实我还在脑中想着，我说会不会是黑白呢？大家买车不是黑就是白，没想到是灰色。
请听李进道来，那就是这 gunmetal 是25%啊，占1/4，然后呢白色占几乎1/4，24%。你讲的黑色呢占18.5%，是排名第三。然后呢银色呢就是11%。蓝色10%，红色7.5%，就差不多了。这是 SUV 哈。那咱们就换个角度，那 minivan 怎么样？
是。
minivan 你看它是白色是最受欢迎，占34%。然后这个灰色的23.5%。银色的14.5%，黑色11%。
基本上好像只是换了一下比例，但是最流行的颜色还是那几个，
都是那几个，对不对？然后呢那咱们再看皮卡吧，对不对？
皮卡
呢你知道很多这个就是你要做装修的也好商用的也好，你绝对就是买最便宜那个就是白色的27%。
为什么白色最便宜啊？
白色呢是因为从一个汽车厂商的观点来讲哈，因为你这个做这个载货的这个皮卡，对不对？
对，
它不需要什么特别好看的颜色，因为你在工地上很快就会被刮花也好啊，或者弄脏了也好啊，
是。
所以是最普通的颜色是什么呢？就是白色。
哦，
呀，所以皮卡呢，很多你看很多商用的那个车，除非你说我是 UPS， 我给油漆成这个棕色的哈，但是你看 FedEx 也是白色嘛，只不过就是它有 logo， 对不对？
是，
哎，所以呢，白色是 number one， 27%，灰色21.5% pickup truck 啊，然后黑色17%，银色12.5%，然后就是红色，10%，蓝色6%。就差不多，哎，好，那你说豪华车呢？它是不是有不同？
会不会有点不同呢？
哎，结果呢，看还不是有太多不同。豪华车呢，最 popular 是白色，31.5%，
哦，
然后黑色25%，你看这黑的反而跨线变成第二哈，然后灰色的是14%，然后蓝色的 blue 11%，你看蓝的在其他的车都是排后边的哈。
是，
但是他现在排到这个第四，11%，然后 silver 是10.5%，红色5%。
哦，
你看这是豪华车，
是，
哎，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哈，选择虽然是各有不同吧，这个比例，但是我就听了半天就是黑白灰，
没错，
啊，
黑白灰，
偶尔有个蓝色，
哎，对，黑白灰确实这样，所以呢，然后根据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呢。美国的一个油漆公司啊，它叫 PPG， 其实你现在市场上买的很多的油漆，不管你是什么牌子，实际上后边的那个真正生产油漆的那间公司可能就是 PPG， 这是大佬啊，这是大佬。
您指的是汽车喷漆是吧？
汽车喷漆或者是油漆，它什么油漆它都生产。对，
哦 okay，
那根据它的统计啊，它说2024年还没统计出来，但是2023年呢，是。他统计的是银色和灰色是34%，
哦， oh, okay.
白色28%，黑色18%，然后蓝色12%，啊，就这样，基本上红色的差不多就是9%，哎，这样子。
OK， 好，反正怪不得说黑白灰是永远的经典呢。
黑白灰
在买车上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哎，
就是好看百搭，
哎，
只能是这么理解了。
没错。
可是那些比如说比较特别的颜色呢，就是基本上都变成说定制款了是吗？
哦，这里比较特殊的颜色现在有两种方式了，一种就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很豪华的车，对不对，像这个保时捷啊或者奔驰啊或者再贵一些的，你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种颜色，我们讲高配的，基本上有点像你去 Home Depot 买油漆，然后呢，他这个什么，这个他给你拿出一本好像一本书一样，对不对？里边儿不同的这个颜色，对你完全是可以，这个你
想要什么要什么，
你对你买豪华车的人家那个口味就是在那个地方，对不对？
嗯，
所以呢，这是绝对没有问题呀。
嗯，
但是呢，又说回来，就是不但我们现在只是讲。这个车的外侧的颜色，对不对？
嗯，
你要买豪华车的话呢，那里边的那个那就更讲究了。
嗯，内饰颜色，
内饰的颜色，你比如说我要不同的皮凳，哦，这至少十来种不同的皮的颜色。
嗯，
哎，就这样。
OK， 对，我是觉得内部的可能有的时候更彰显一个车的品味了哈。
哎，是，
哎，它的那种皮质啊，包括它的皮的压线呢，啊，对吧，
哎？没错。
然后还有这个你的皮，它有的是拼色的哈。
嗯，
但有确实也看到那种特别丑的。哎，但是挺有意思哈。这个通过李静刚才跟我们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些趋势哈。那可能我们的大众审美还都是基本符合这个。目前我们听到的这个水平呢哈，
没错。
好，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李进？
没有，颜色反正你知道每一年都会变，所以我们每一年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好，那就期待看看哈，刚才您说的那个 PPG 啊，它的预测是不是到一年到头之后哈，看看是会不会是这样了哈。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宝马的最新插电混合动力吧。
哎，
听说它的续航力不错是吗？
对，这个所有的插电混合动力啊，现在呢很多的这些汽车公司像宝马奔驰啊，包括美国的这个汽车公司啊，咱们上次也都提到过，他们觉得呢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说马上去像特斯拉那么卖电动车呢，是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最好的 marketing 的这个 strategy 这个战略啊策略、
嗯、
所以呢他们很多呢都是觉得插电混合动力车呢是一个比较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策略，
一个折中的方案。
哎，对，其实上次咱们讲的那个我觉得我自己看了一下都心动啊，就是 between 这个 Cybertruck 对不对、
嗯、
和这个那个公羊啊，公羊有一个叫 Ram Charger， 上次咱们介绍过、
哦、
它是
哪个让你心动
插电混合动力。我觉得假如我要来一款这个皮卡的话呢，我还觉得这个 Ram Charger 对我来讲还不错。为什么呢？它的电池可以足够你走100多里，大概100到150，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发动机 V6 的发动机呢，它的发动机从来不直接驱动那个车，它就是在那儿发电，然后呢就是你装满一箱油它可以再走600里。那这个 Cybertruck 现在做不到呀，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说我想买一架车，我又不想到时候没电怎么办，对不对？哎，这架车就绝对没问题，像那种哈。但是现在咱们讲的这个宝马 X3 呢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呢欧洲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版呢也是竞争的非常剧烈哈。那第一名是谁呢？就是 Volvo XC60 哈， Volvo XC60 X60， 然后第二名呢是 MercedesGLC 也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那宝马呢 X3 呢排名第三，所以宝马呢就说我非得把这个第四代的这个 X3 哈，更加令它有这个怎么说竞争性嘛，对不对？然后呢，
那它到底竞争在哪儿啊？这个宝马 X3 插电混合动力的一些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在这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再请李进继续介绍。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下面请李进继续跟我们讲这个宝马 X3 啊，插电混合动力的特色好吗？
对，这宝马 X3 呢，当然是宝马，当然它底下还有什么 X2 啊，但是咱们就从 X3 开始啊，这算是比较。因为它是那个低中高档，就是 X3 X5 和 X7 啊，基本上以前 X5 已经是它那个最高的嘛，最高级别，但是现在还有 X6 X7 吧，大概是。好， X3 呢其实是一个蛮受欢迎的，因为它那个价格适中。那这个 X3 呢，首先呢这个宝马二话不说就把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电池啊，这个容量从 10.8千瓦时啊，这个 10.8 度电吧，那么说吧，一下子就 double 到 19.7， 几乎就是20了。所以呢它这样子的话呢，它的这个续航力啊就达到差不多你可以走怎么说呢，50-60英里。但是这50-60英里是欧洲的这个测试方式啊，当然我想假如是 EPA 的话呢，你大概也就是走可能40-50英里。因为它两个欧洲大陆和美国它的测试的方式不一样哈。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是说插电混合动力车现在的这个趋向呢，就是电池要越来越大，就是说你以前你记得我们讲就是你可以走30来英里已经算不错。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的它的调查呢就是说美国人平均上下班行驶的这个里程是少过32英里。
哦，
那所以从汽车的这个商家来讲，他可不愿意花多一毛钱给你来个走50英里。但是呢你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话呢，你像那个Prius 啊，这个 RAV4 Prime 啊，他们这些都已经基本上超过40，都是像50左右哈，这样子。那再加上我刚刚讲的这个 Ram Charger， 我觉得就是你肯花钱我就给你来个大电池，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宝马 X3 呢，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呢，能够走40-50英里的话，那我上下班基本上一个礼拜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送小孩上学啊，买菜啊也都行，you know。所以呢，这只是我相信不单只是 X3 哈，其他的类似的这些插电混合动力车呢，当听众朋友您去购买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它的续航力到底是多少。
OK， 好的，好，那关于这个 X3 您还就是它的一些性能啊，其他的配置啊，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配置它现在都是大家都是 你知道这个内燃机嘛，除了那些你还能玩啥呢，就是玩荧光屏显示屏啊，就是基本上来讲呢，就是司机前边他这个仪表板一个啊，然后呢中控台再来一个，
是
这种现在有的还真的是从左到右啊一溜过去，那我觉得更加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嘛，就是 X3 的算是一个，它是比较在大，它是比较大众化的，对不对？现在也都走这个双显示屏的这样啊。对，
是、yeah. OK 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哎呀，说了这么久，要不要听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哈、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进一步的询问的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
您有什么问题，请欢迎打电话上来哈，然后我们就一边在聊，一边等您电话。
哎，没错。好，下面咱们看一下布加迪。
哎。你讲布加迪呢，那当然就一个布加迪呢大概可以买
几个宝马，
我看看这个宝马大概咱们就说四万四十万四百万一百辆、
买一百个宝马。
对，这个布加迪呢刚刚也推出全新的也是插电混合动力，但是此插电混合动力和彼插电混合动力真的不是同一道理计哈。那这架呢就是呀，开价410万，这是布加迪，叫 Tubula。 那 Tubula 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手表的这个名词哈，它是一个这当时他们设计这个手表呢，就是能够在任何的一种恶劣的情况之下能够就是保持这个手表的这个稳定啊，所以它这就叫这个 Tubula 这种东西啊，叫陀飞轮，这是法
陀飞轮
的这个，对呀。
怎么英文听起来挺洋气的哈，
哎、
就是变成中文有点
对
搞笑。
对，就是一种特别提高精确度，而且有这个陀飞轮的这个手表呢，它一定是在你的表面上给你还有一个 cutout，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陀飞轮的那个结构，所以呢，哎，这绝对是引你骄傲的这个哈。你买这种手表呢，当然。有点像是这个布加迪的这个，绝对不是，1000块钱就可以搞定的哈，还要再多一些。
好的，好的，好。那关于这个布加迪这一个新款车哈，
啊、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对它这个新款车呢，最高时速276哈，记得上次咱们讲那个最高时速的另外一款车是电动车，对不对？那这款车呢，就是那从布加迪的观点来讲，说七有四里，老子就是第一。绝对不能有其他的人啊能够在这个最高时速赛道上快过我，所以他们这架车呢就是号称是445公里每小时或者是276英里每小时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它的这个发动机呢是这个用它的那个什么16缸发动机哈，然后呢前轮呢加上2个电动马达，后轮也再装一个电动马达，就是说有16缸的这个发动机内燃机，再加3个电动马达，所以你看啊，那简直是，我觉得就是，对这种车来讲呢，它就是要一切的都是，就是说，我要能够跟你打嘴炮的话呢，你绝对打不过我。咱们
不是，但是听起来感觉从头到脚都是发动机。
对，然后但它呢，其实这个纯电的这个性能倒不咋地。因为李静看了一下，也就是37英里哈，37英里。
哎，
那这个
符合您刚才说那个标准呢？不是美国人平均通勤距离
啊？对，但是这是欧洲超跑哈，所以呢，这个它是属于 exception， 它是例外的，它不理你到底是多少，所以呢，给你37英里已经
对一般不开布加迪来通勤。
哎，对你也不会开布加迪这怎么着买菜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纯电动行驶37英里，然后呢，这个全新的8000速啊，双离合器变速箱，这都是超跑的必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配置哈，所以呢。当然他这架车的竞争对手呢一般来说就是法拉利。OK， 就是法拉利。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法拉利现在还没说他会有什么这个插电混合动力哈。那我们这还得拭目以待。但是这个布加迪呢至少也往这个怎么说呢，也往这个混合动力插电混合动力啊往那边走。所以呢李静觉得哎 这个反正这个趋势是这样，那看看它到底行还是不行了。当然你买这个布加迪绝对不会说哦，它这个纯电动在37英里不买。
是，而且就是大家既然买也不是冲它这个怎么说混合动力这个 feature 是吧。
对，只不过就是说现在这个趋势啊，大家都讲环保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架车啊 by the way 限量250辆。
哦，250辆。
对，2026年开始交付。您现在这个下定金呢，说不定还有机会。
哦，好，那我们帮这个布加迪促销了一下，是吗？
yeah.
看谁能成为全球前250位下定的这个布加迪的 owner。
Yeah. 真是。
最新旗舰款的陀飞轮车是吗？
对，陀飞轮车。
okay,
yep.
好，那说了这么多了哈，又到了咱们该休息的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打进来，888-275-1628。
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刚才休息的时候大家想必也听到了哈，我们在本周六啊，主持人李进啊，汽车专家会举办这个专题的讲座哈。那如果您还没有报名的话，再次提醒您啊，可以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啊，因为是一个线上讲座，对吧？
是。
大家随时随地啊，只要周末在早上10点到11点半之间有空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听哈。李进，在。简要说一下吧，
对，
会跟大家分享哪些特别有意义的内容。
这次是我们再次跟中半岛清洁能源哈这个机构，所以呢我们就是他就是这个机构呢，主要就是向中半岛的这个居民大力介绍这个家庭电气化，这个出行电气化等等等哈。那个我们这是继上去年我们做过一次，今年我们再和中半岛清洁能源主要的就是 focus 在比如说这个电动车啦，一手二手的电动车，然后呢电动的这个电器家具，应该那么说哈。那电器家具呢，当然现在最 hot 就是所谓的热泵的这个热水器和热泵的这些空调系统啊等等等啊。而这次我们还加上一个
选他们的一些特色是吧，您都会讲是不是？
对呀。然后再加上电动自行车，这次我们也加上一下，因为这种最后一里的这个交通工具啊，电动自行车还是现在越来越 popular， 因为很多的这个你普通自行车你加上一个小马达，这就省你很多功夫啊。
是，确实。好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哈，别错过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李进哈会跟大家来进行这个线上的哈，有关于电动车还有这个家庭叫做什么，叫做电气化的这些趋势哈，还有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方面的好处和应用哈，都会跟大家分享。415-408-1216，没报名的赶快报名哈。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丁月也想借这个机会哈，特别感谢一位捐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她是来自 Fremont 的林女士哈。她是我们电台可以说是忠实的听众了啊。然后最近呢，把她陪伴了她多年的 Honda Accord 啊这台车捐给了我们。那林女士呢，她特别喜爱我们，也喜欢我们的节目哈，所以她有话想跟李进说，我们来听一听。
非常感谢啊，
李进，谢谢你，我很喜欢听你的节目，我每个礼拜都会听，因为我是女生，我从那边可以得到很多关于车的知识。然后谢谢希望之声，除了你的节目以外，我还有听许哥的节目，这两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常常有听到你们说捐车的事情，所以我决定把我的车子陪了我26年的车子捐给希望之声。
感谢，真是感
谢，
谢
谢
李
女士，
再次感谢。
对，所以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车哈，如果是闲置不用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哈，需要帮忙的哈，也都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服务组，我们都很乐意帮到您。然后同时呢，您的这个慷慨的捐助也能帮到我们哈，帮助我们电台能够更好的运营下去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55-78-0088。好，下面的时间再交给李进哈，看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刚刚看到呢，这个宇航局啊或者 NASA 刚刚宣布呢，因为李进也都一直非常关注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工业啊，现在基本上呢就是两家，一个就是 SpaceX， 一个呢就是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的这个 ULA 啊 United Launch Alliance 发射联盟。那原来呢这个 NASA 很有意思啊， NASA 呢他知道自己的这个 Space Shuttle 是已经没办法继续用了，所以他才不得不把这个 Space Shuttle 的这个项目啊就是停了。停了之后呢，曾经一段时间呢都要用俄罗斯的这个火箭射美国太空人上去。好，但是呢这个俄罗斯特别是在他入侵这个乌克兰之后呢，就是对美国来讲他说你要用我的这个太空船送你的太空人上去，那我不宰你宰谁呀，对不对？所以那个价格呢好像从一开始的每一个太空人是5000万 50 million、就是那么简单这个票、哎、然后呢你现在呢已经到了8000万，这最后哈，那还好呢有马斯克的
坐地起价是吧、
哎、坐地起价，对、那当然这个 SpaceX 马斯克他们这个搞定了这个龙飞船，哎，这就打破了这个俄罗斯的垄断啊！啊，不单是打破了俄罗斯的垄断，现在俄罗斯几乎被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已经打的这个几乎没生意了吧？就是他只能这样子，你知道，除了他几个小兄弟还跟他这个买这个发射服务，他自己的军用卫星的服务，但是没有人，因为他不是那么已经没有竞争性了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除了龙飞船之外呢， NASA 那时候还要看着波音的这个脸色啊，给这个发射联盟一个 contract， 那就说哎这个我们是为了哈有两条腿走路嘛，对不对？所以呢你马斯克这个有这个我们给你一笔钱，好像是26亿还是多少开发这个龙飞船。但是我给波音呢是30几亿 ，OK？ 为什么？波音就说我财大气粗，我公司这个overhead 太高，
是
老子以前就是那么做事的。哎，但是呢，不单只花了45亿哈，而且还再多花15亿超支，因为什么呢？波音呢，他是最喜欢说这是我成本再加上 overhead。啊，我成本加我就得跟你多加钱，那以前美国政府没办法给人捏着，他只能那么做。那现在呢这个波音的这个载人的这个太空船呢叫做什么星际客机啊 Starliner， 那是就是发射两次，一次失败一次成功，但是呢这次第三次呢是载人去射上去哈，载两个太空人射上去，怎么知道呢？这次上去之后呢好像就回不来了。怎么叫回不来呢？就是他这个太空船呢发生故障，就是把人送上去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暂时没办法回来，不能搭同样那个太空船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太空船这个星际客机发生了至少4到5个地方的这个叫做这个氦气的这个泄漏。那其中一个呢，他这个他们知道这个飞船上有很多小火箭，就是用这个氦气啊，那其中一个小火箭推进器呢已经被正式认为无法使用了。所以这次所以这个波音呢我就觉得这个公司怎么搞的，以前是就是是一个美国人的骄傲吧，那么说对不对？这个你去洲际旅行，从中国大陆来这儿或者回香港或者怎么样，你这不都搭的客机都是波音客机嘛，对不对？747那简直就是说那就是
梦幻客机，
对，梦幻客机加上现在777都是，这就是标准，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波音呢现在呢他这个发生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原来是他说上去之后呢就花那么几天就回来，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他回不来了，那回不来怎么办？他是6月5号射上去的，那原来是就是几天的时间就回来啊，那现在呢这个 NASA 说呢，不单只这个十几号回不来，现在呢看样子最早呢不会早过7月2号，而且现在呢
就得下一波把那个宇航员带回来是吗？
没有下一波，就这一架，因为这个太空船不 work， 那波音啥都没有。
那个 马斯克那边有没有船把他们接回来？
哎，对，那个丁越，你这个 idea 是非常好。就是说，马斯克说没问题啊，我再多两个人，反正我平时是送四个人，每一次都是四个人，但是我这太空船可以坐7个人，所以再多两个人没问题。但是这样的话，那就对波音来讲，那就打脸了，对不对？
呀，
而且现
在想跟他一较高下的是吧？
不用较高下了，这高下已经较完了。也对，
高下立见。
对，但是波音的这个太空船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太空船啊射上去，反正你就慢慢修吧，对不对？反正有吃的有喝的。这个太空船呢，它 certify 就是说每一次发射寿命是45天，就是说它 certify 可以就是在外太空45天，过了45天怎么样，就有可能它的有些部件呢就不是那么可靠了，不是那么就是 certified 哈，被验证的。NASA 说我只验证你这个星际客机45天这个去太空。所以现在呢就已经这个时间呢就开始可那个怎么说啊 ,the clock is ticking, 就这样。
倒计时了。
倒计时。
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这个安全第一，两位宇航员能够安全返回地球哈，然后后续当然看波音再
继续跟踪
改进吧。
哎。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李进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